请我请大家祈祷。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开口的，我们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主，愿你自己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以貌取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曾经看错人呢？我意思不是你认错人，而是真的说你看见一个人，对他见到他外在的因素，比如说他的外表、啊、他的样貌、他社会的地位，或者他是有钱没钱这样，你都判断这个人、啊、他一定是这样的人、啊、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位成功的人士，或者呢是一位好好的人啊，咁样。又或者呢见他官仔骨骨啊，他一定是一个斯文人。点知睇真啲啊，原来唔係我哋所諗嘅，佢係个飞仔嚟。唔好话有时我哋自己去睇错咗呢样嘢，甚至连我哋中国人所称为圣人嘅至圣先师，或者叫做万世师表的孔子，他亦都有曾经看错人的经历。以貌取人这句说话的出处，其实就是出自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尼，如果大家读历史，仲尼就是孔子的外号。在史记里面，孔子就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咁其实孔子呢有好多学生嘅，其中有两位，一个就叫做宰予，另一个呢就叫做子予。呢、这个宰予呢相貌堂堂，佢嘅口才非常之好嘅，非常掂嘅。孔子就觉得佢啊呢、这个人呢係高才生，可造之才嚟嘅，所以佢非常之睇重佢，非常之中意呢位得意嘅弟子。但系后来咧就发觉，咦，唔系好对路喎！原来呢个宰予咧，虽然口才好掂，但系非常之懒嘅，人品嘅又低，而且话佢咧，佢又不知悔改，孔子非常之失望。最令孔子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宰予呢，在他上堂的时候睡觉又迟到早退，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哪个听着到黑眼瞓呢，你可以想想你的祖先可能是宰予都未顶的。孔子就跟这个宰予给了一个的、评价，他说柳木不可雕也，即是如果套用我们现在的说话，就是说烂泥都扶不上壁，即是没有出息的。但另一个学生呢，这个叫子予的学生呢，他天生的相貌呢是很丑样的、啊、不是怎样出声的。平时孔子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呢就觉得很差，所以对他的态度呢非常之冷淡，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咁后来子予咧就好冇瘾啦，就觉得哎退学啦，翻屋企自修。但系因为子予咧，佢非常之热爱啊学问读书嘅，而且又中意自己独立去思考嘅人嚟嘅，所以佢离开咗孔子之后咧，自己喺屋企里边更加嘅嚟到努力读书，终于咧成为咗喺当代另一个有名嘅学者，亦都收咗好多嘅学生嘅。孔子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明白到啊，原来自己是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即是错过了子予这个学生，确实是自己做错了。回到今天的经文，如果大家对雅各书有认识的话，雅各书 最明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即是说，如果信心没有行出来，没有行动去显明出来，你的信心是死的。所以雅各在第一章就叫人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来欺自己。信心是要有实际行动的表现的。所以在一章最尾那节，未入到第二章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最尾那节雅各就说，提醒那些信徒，什么行动才是表现出真正神所体为的虔诚。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看顾那些孤儿寡妇，可能我们都会比较明白一些卑微无助的人，但是什么是不沾染世俗？我想就是说，不要认同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用世俗的眼光来去看事物，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去处事待人。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提醒我们，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因此来到第二章，雅各就是举出一个例子，一个怎样用世俗的价值观去待人，去以貌取人的一个例子。我看今天的经文第二章的第二至第四节，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一些很华美的衣服入到来教堂，华美的衣服即是说是那些、非富则贵、或者达官贵人所穿的衣服、入到来你们教堂的里面，又有一个穷人穿着一些很寒酸污糟的衣服走到入来，你们呢就看重了那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人，对他呢非常好招呼，请他呢 坐一个好的位置上面、不知道这个所谓好的位置是不是最近讲台，或者是坐在牧师或者讲员身边、那些位置、不过在我们教会我就发觉刚刚相反，肯定不是。我们呢很早来到沾崩头啊，都是想坐后面那几行的，不似得呢好像这里所说的、那些位置是近港台的。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是不是坐错了一个穷人的位置。这里说雅各说那些信徒啊，他们对那个穷人穿着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说，你不如站在那边，站在旁边，可能就叫他站在教堂的两边或者后边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甚至呢叫他、不如你坐在我脚凳下面。脚凳下面知道什么？坐在地下咯。这个不是所谓亲疏有别，雅各说这个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是你们偏心，英文圣经翻译直接做歧视人的。中国人有句说话，先敬罗衣点啊，后敬人。这些信徒就是看到那个穿着身光颈靓的那个人、一定可能就是达官贵人了，所以特别对他好好招呼，带他呢坐在好的位置，而对那个穿得污污歪歪的那个穷人呢就冷淡对待。两个人都是入来聚会，但是那种接待就是截然不同，非常之好大的差别。明显这个就是偏心歧视啦， 而且话系用恶意去断定人啊，即系话当正自己系嗰个法官，用恶意嘅眼光，哼，着成咁，睇死你都系一个穷光蛋啦，睇死你都系入到嚟搞搞震冇帮衬啦，着到乌乌歪歪，睇死你咧对我哋教会都系一啲帮助都冇，一啲用处都冇噶啦，系用外表去判断一个人嘅价值。我而家一眼望过去，似乎咧都冇乜边几个系俾人叫企埋一边或者企喺后边嘅，亦都冇人坐喺地下。我谂我哋啲师士咧都好明白呢几节圣经系点解法啦。前几年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香港有一单嘅新闻，就系咧讲到喺尖沙咀广东道有一家意大利嘅名店啊。大家有冇記得啊？嗰單新聞，我唔講佢嘅名啦。佢話咧，竟然唔俾香港人入店裏邊參觀。一聽到入嚟嘅講廣東話嗰啲咁嘅 sales 咧，就反白對眼啊，好似一啲都唔理睬，仲叫佢哋快啲走開咁樣，唔好入店裏邊。但係如果入到去店裏邊嗰啲咧，係講普通話咧。哇，就熱情招呼啦！因為嗰啲講普通話嘅人咧，係拉住個大夾咁樣走入去，一買咧就買十幾個名牌手袋，同一款嘅衫咧，一買就買幾套嘅，唔似得啲香港人咧入去齋睇，啊唔捨得買嘢嘅，搞搞震冇幫襯，最後咧，因為佢哋咁樣偏心待人嘅行為咧。很多香港人就看不過眼，就走去他們的店鋪面前呢來到抗議，抗議叫你歧視，搞到滿城風雨。結果這個名店的老闆呢都要在電視上來到出來道歉。我和我太太都有時候去到一些那些所謂名牌的outlet行下公司，都試過感受過這種以貌取人的對待。有多時候我們一走入店裏面呢，那那些有些是中國人面孔的職員呢，就用普通話來招呼我們歡迎參觀，那我就不是很敢答他，費事露出馬腳，我就謝謝，即是普通話有限，我就不敢再說多幾句，費事被他看穿，咦，假的大陸客來的。以貌取人，雅各在二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咁样叫啲信徒唔好俾世俗沾染嚟到以貌嚟到待人。佢话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嗱，按着外貌待人呢几个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四次，除了在這裡之外，其餘三次就在羅馬書二章的十一節，以弗所書六章的第九節，以及哥羅西書三章的25節。四處出現的時候原文都是一樣的，但是其他的三處就是譯做不偏待人。在罗马书出现的时候，是说神不偏待人，他将这个荣耀尊贵和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不论他是这个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希利尼人，即是外邦人希利人都好，都一样，是不分种族。而在以弗所书和在哥罗西书同样是说主不偏待人，无论是做主人的或者是做仆人的，即是说不论身份地位。所以其实在这里说不按外貌待人，我们可以将它推广一点，广义一点来看，就是不以这个人的外在的因素 来到去看一个人，不以他的外表、口才、身份地位、有钱没钱、种族肤色、学识高低等等这些不同的因素来到去对待人。最大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不是因此要以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做我们的榜样，学效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我们试试看看耶稣基督在这个所谓不以貌取人这件事上面，他做过什么？他的行事为人是怎样？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犹太人对那种阶级的观念是看得非常之重的，特别是那些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文士之类的人，他们可以说他们在宗教上面很有地位、有特权、有财有势。我们不要说其他，我就以那个圣殿的设计为例，我看看圣殿是有外院也都有内院，内院又分为女人院和以色列男人院，然后再入啲就是祭司院，最终入到去的就是至圣所。外院就是给外邦人去到那里的，外邦人不可以再入内院的了，而内院女人只可以入到内院的女人院，不可以再入以色列男人院了。你可以看到是有种族和性别这个的限制，所以在当时在会堂里面聚会的那些犹太人的男人，他们经常是这样祈祷的，他说：主啊，好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将我做成女人。所以犹太人的男人呢是很不屑跟那些女人来到聊天的，跟他们接触的。但是耶稣却就是打破了这个一般世俗的观念，他是很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去跟那些妇女来到来往，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耶稣有一次不单止跟妇女聊天，还跟外邦人的妇女，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妇女来到谈道讲道，连门徒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会跟一个外邦的女人来到聊天？他更加接受一个犯了不道德罪的女人用眼泪来到帮她洗脚，耶稣去触摸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有一次甚至有一个患了血瘤病的女人来到摸耶稣的衣服，希望得到医治。耶稣在赶紧去救人的路上面都停下来跟这个女人来到倾谈，来到安慰她。这些血瘤的女人，这些长大麻风的病人，在当时的风气的世俗眼光来看，都是一些不洁净的人，那些男人绝对不会跟他们有接触的。耶稣还很多时特登的去这里外邦人的家里跟他们有聚会，而且很经常跟那些罪人、税吏、妓女、等等被人鄙视的人一起来到去吃饭。耶稣完全打破了当时的宗教阶级制度，没有凭着人的外在条件而去歧视或者偏待他们。如果大家看看耶稣怎样去选他的十二门徒，你就或者留意到耶稣是真的没有以貌取人的这个做法。十二门徒里面个个都是出身平凡，渔夫税吏，可以说是些 凡夫俗子，学识又不高，又没有大学毕业，书读得不多，没有宗教的地位，没有财富势力，偏偏 耶稣就是选中了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又怎能够以貌取人呢？我们的主是这样做法，不单耶稣待人处事是这样，甚至连他自己被雅各在这里称荣耀的主，都不是凭他自己外在的条件得着这个荣耀。我们现在经常在外面看到那些油画，你看到耶稣的样子是怎样的？ 就算不漂亮都是斯斯正正、都有些犹太人的胡须、披着长的头发，好像以前我们温拿或者这里的 BGs 那些的成员一样，起码都看得下，没有肚腩、或者不是有着斑秃头这样。究竟耶稣真正的样子是怎样？新约圣经就算在四福音，他的门徒写福音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提过耶稣的样貌，全本圣经只有在以赛亚书53章第3节第二节那里，以赛亚预言到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即是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容貌。他形容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看来原来耶稣是全无美貌，不似得好像大卫、约瑟或者摩西，圣经当中形容他们是很有美貌的男子，完全是平凡的面孔，一点都不突出靓仔，站在人群里面都没人可能认得出他，所以连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都不可以指哪个是耶稣啊，最靓仔那个是哪个，他还要走埋去锡他一啖，做一个记号，人才知道哪个是耶稣的。很明显我们不是因为耶稣的外貌信耶稣为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都没有选择降生在一些所谓帝王之家或者富有之家，他是降生在一个木匠家的里面，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很明显我们信奉他为主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我们对耶稣是这样来到 敬奉我们的主，学效他的行为。我们岂不是应该亦都是不要以貌取人，对人有偏心的对待呢？我记得大约在2011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段事，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呢久不久呢有些陌生人走入来我们教会，他们又不是来参加崇拜的，而且他们又不是中国人来的。那么呢，我们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很习惯很放心入到来教会，就觉得很安全。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我经常留意到呢，将手袋啊，将啲银包啊，将带嚟啲贵重嘢就咁放喺呢个大门口嗰张台上面嘅，然之后话去洗手间啊或者开会啊咁样。咁当时执事会咧就发觉，咦呢、这个情形佢哋好担心，即系安全嘅问题，又或者惊有人走入嚟混水摸鱼啊咁样。但又覺得很矛盾，一方面教會打開門，不是做生意，打開門要歡迎新朋友來到參加聚會，一方面又要防範一些新朋友或者陌生人來到滋擾，其實都挺矛盾的。所以後來在秩序表和在崇拜的報告裡面就說，教会现在希望呢 为了保障儿童和老人家的安全，希望弟兄姊妹主动帮手，在三堂崇拜的时间轮流来到看守住这个大门口，防止呢一些陌生人呢入来搞事。所以呢还特别在这个大门口的壁布板呢连了一张的报名表，叫弟兄姊妹来到签名参与。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你们没参与，所以你们不记得了。可惜的是连了几个星期呢，报名的只有小猫三几只。我形容这一次的 事件是家门不幸。不幸不是因为有陌生人来滋扰，而是没有人去应征，没有人应征来帮手看着这个大门口。我其实那时想呢，不如简单直接，倒不如呢去这个 爱护动物协会租两只狗回来看着门口，可能更实际一点。不过话回转头呢，看回这里，事实上连我自己在当时都做过一些以貌取人的这个行动。我记得就在那段时间，其中一个星期日的中堂崇拜，就好像现在这样，我完了之后就走下去大门口，那时弟兄姊妹都散得七七八八的。突然间 Jason 就走过来跟我说，喂 Kenny， 你帮手留意着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来个教会都不是一次，不单止一次的了，他又不是来崇拜的，只是在这里走来走去，好像周围抠抠下些东西那样，那么走了。所以呢我就特别去留意他。我看到这个人呢，好像是即是南美洲裔 的人的。个头呢就扎用着头带这样扎住，头发长长地，手呢拿着两个胶袋装着些东西的。那穿得又不算斯斯正正的。我一看，我的心就想，我看死你都是那些流浪汉来的。你走入来一定不是借厕所用的，就是看准我们那些摆在那里的崇拜后的小食。那时就不单止只有生果，那时有包啊，有饼干啊，都挺丰富的。即我不是说现在不差。那可能就是他看准那些小食，那我就一味盯着他，人盯人。我就一路他走到哪我跟到哪，我又跟他聊天，我问他你贵姓啊，即是我用英文。但他又没有跟我答，他当我好像我自己跟自己讲话，他又不讲话。那我就说，在我们这间教堂呢，是主要是用广东话来到崇拜的，未必适合你的。不如我这样，我介绍你去这个 market 街近田德隆有一间教会，因为我一段时间见到。田德隆那间教会呢，它是英语教会来的。为什么介绍他田德隆？其实我想他走越远越好。那我还教他怎样搭巴士去，你在德隆街搭什么巴士去。结果他一粒声都没出，望来望去望几眼之后呢就走了。那我当时呢是庆幸我自己大功告成搞定。现在想想，其实我没以貌取人，我可能没留意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神的心意是怎样？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国么？我们要留意这里说，雅各叫弟兄姊妹请听啊。他这样讲的时候，代表他要讲来讲的东西是严肃和重要的。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原文呢直译是神拣选了那些以世俗眼光所看为贫穷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在信心的里面，神看他们是富足的。一章第二十七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雅各是叫人不要沾染世俗，所以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到去看待那些贫穷人，他是应该以神的眼光来到看他们是富足的，因为这里说他们都是能够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我请你留意一下，可能有人说，咦，原来神是拣选贫穷的人去承受这个神的国的，那就不如我整到我自己越穷越好了，我呢、不用做事了，家徒四壁，那我就是贫穷人，那我就可以承受神的国了。只要是贫穷就能够承受神的国，所有贫穷人都是这样，似乎不是啊。这个讲紧不是这样，也都不代表说，如果你有钱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看清楚，我们就特别看到神是不会偏待人。第五节尾这个讲，他说神的国是应许给那些爱神的人的，完全没有说是只是给那些贫穷人，又说是有钱人。但是耶稣在福音书上面说过，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是更加难。不是因为贫穷人纯粹他穷他没有钱神去拣选他，而相对那些有钱人穷的人，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无助，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们就越是能够去依靠神去爱神。越是卑微的人就是越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只能够夸神，从神而来的帮助。神就是反转了世俗人那种的眼光来对看待贫穷的人。但是在二章第六至第七节，这班的信徒偏偏就跟神的看待相反，他们反而曾经的来到羞辱那些贫穷人。似乎雅各在第二第三节所讲举那个例子，这些人真是做过的，他们真是按外貌来到偏待过那些人，羞辱贫穷人而去看重接待那些有钱的人。偏偏最讽刺的就是他们所看重的那些有钱人正正就是欺压他们，拉他们去公堂受审，而且亵渎他们所归在神名下这位神的名的那些人。这里所说的富足的人并不是说所有有钱的人，而是那些他们曾经接待过他们所偏待的这些富足的人，反而令到他们自己去受辱。所以以貌取人是大错特错，跟神的看法完全是相反。那究竟怎么做才好呢？雅各说，如果能够守住至尊那个律法，就是圣经记载的爱人如己，那就是好了。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 原来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他答这个法利赛人问他问题的时候，法利赛人问他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条就是诫命第一条最大的。其次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因为他说这两条，爱神爱人和爱人，这两条就是律法的总纲的主要部分。甚至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五章十四节，他都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人如己，你想想，爱任何人都好像爱自己一样，这个是超越了所谓的种族、肤色、地位、贫富、学识、外貌、性别、年纪等等这一切的限制。如果做到爱人如己的时候，那就会不会以貌取人。弟兄姊妹，这个是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通常都会欣赏那些成功人士，羡慕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爱慕那些有美貌的人，敬仰那些有学识的人。这些就是所谓世俗的眼光。今天这段圣经，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这个情况就是不要以外在的条件去看人，不要以貌取人，就是不要用俗世的眼光，而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人，去来到接待人，好像耶稣那样去看顾那些患难之中的孤儿寡妇，就是那些卑微无助弱势的社群。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需要的弟兄姊妹。教会以外更加不再说有这样的需要的群体。我记得我以前在我团契里面有一位姊妹，因为姊妹呢，我们哀了她很久，叫了她很久，一起跟我们一起侍奉，跟我们这班人侍奉。后来呢，哀了很久之后，她终于答应了，终于加入了，一起侍奉，做团契的职员了。跟她分享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发现一件事，原来这位姊妹一直感觉到很自卑。他感受到呢，我们这一班的读书人呢，跟他好像保持距离这样。好像呢，我们经常觉得，咦，他都已经在工厂做紧嘢，又不是读紧书，跟我们这一班大多数现在读紧书的受住尊上教育的人呢，那个话题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聊天都不是很多跟他。久而久之呢，就跟他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我们好像没什么点理他，他那种感受觉得。所以他觉得入不到我们这些读书人的圈子，一路他都不敢跟我们一起侍奉。我想回想，确实有很多事我们可能不是特登这样做，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以人的外在条件来到判断他，这个人非我族类，跟我们不合的，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在他身上来到跟他建立什么关系，讲多两句都嫌多，不要说什么还要跟他建立什么关系。咦，一看这个人年纪这么大，跟我们都玩不来的，那我们就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就不是怎样去关心他。久而久之，你会发觉很多教会就变成一个中产又或者是那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起了很多的这埲墙， 令到出面社区的基层普罗大众对教会是敬而远之，就连教会里面都可能蔓延着这种的风气，以貌取人的这种风气。我们分门别类，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能真的没人理睬他，甚至可能经常被人拒绝，只能够自己单独的面对困难。如果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因为我们明白是神先爱我们，耶稣来到这样爱我们的时候，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以致我们能够以爱还爱，用爱来打破这个以貌取人的这个的价值观，令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被拒绝的人任何时候都能够找到安息的地方，成为神那个爱永能的泉源。不知道大家愿意做到这样吗？请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的神，唯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以我们的行动显出我们的信心。感谢主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教导我们以你的爱去爱其他的人。感谢主你垂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